创世纪32:24，雅各他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后面，有一个人来跟雅各摔跤，一直搏斗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个人看见他自己胜不过雅各，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大腿就脱臼了。那人说，天快亮了，放我走吧。雅各回答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那个人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雅各，亚伯拉罕之孙，以撒之子， AKA 抓住脚后跟，绰号小骗子。
那人又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跟上帝搏斗你都赢了，你的名字要改名以色列。欢迎来到播客查经班。32章，创世纪，雅各在比努伊勒跟上帝摔跤。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有时候写上帝，有时候写天使，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这个，我们直接就把它当成就是神就好了。神直接跟雅各在摔跤，这个摔跤让很多人，我知道有很多人对这段经文很多的描述啊，在讲这个经文有一个重点啊，我们会对一段经文很疑惑，就是雅各跟这个神摔跤，雅各不让天使走。我有时候讲天使，有时候讲上帝啊，大家知道我在讲就是那个对象，那个神跟天使。这个雅各不让天使走，但是天使说胜不过啊，就把他大腿窝打了一下啊，他就掰咖了。这一掰咖呢，到底谁才是有那个能力的？当然一看就知道是天使啊，开玩笑，这边扭了半，扭了整晚，天使打了一下他就掰咖了，开玩笑，当然是天使比较厉害，但是天使却说他胜不过啊。最后最难理解的就是，明明就是天使赢了，结果天使说你跟上帝搏斗都赢了，所以你要改名叫以色列。为什么是输，摔跤输的却说他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很吊诡的部分，我们就很难理解神在这个时候对雅各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得胜？今天我们总是会认为说，得胜就好像是个君王一样凯旋的归来，那个叫做得胜的姿态。而雅各的得胜是一个很难看的得胜，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神让雅各得胜却是一个白卡。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雅各怕等秋滚，怎么样呢？不是点豆用哦，就是要让他怕等秋滚，好让他知道无能为力。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我们必须要从这个雅各32章整章来看。32章，雅各准备要回到他的家乡。你知道这个小骗子要回来啊，心理压力很大。他面对的不是他的舅舅拉班，因为雅各在面对他舅舅拉班的时候是毫无顾忌嘛，因为他没有做错什么，他正正当当的。但是他回到家乡要面对他的心魔，他曾经得罪了骗了他的哥哥， 他知道他哥哥对他相当的不满，想要杀他，于是他才离家出走。现在雅各要回来了，他知道他哥哥在那里，但是他不知道他哥哥到底还气不气他。虽然20年的时间过去了，雅各心中的那一个隐忧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除，反倒20年之后，好像历史的记忆还在脑中浮现。这个很有趣啊！如果一个人做错事，即便好像随着时间，或者是没有人看到，哎呀，没事没事，其实有事，因为你真的做错事情，内心的那个记忆绝对不会消除。那怎么办？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福音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可能会被过去的那些伤害，或者是我们做错的事情不断的抓住我们。就像雅各总是抓住他所想要的祝福，他却被他的记忆给抓得牢牢的。接下来我们看他的行为就能够一览无遗。雅各呢，他回到家乡的这个路途当中，创世纪32章第2节，上帝有使者来见雅各，就是天使。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军队，于是雅各叫那个地方叫做哈马念。哈马念就是两支军队的意思，两支军队的天使表示很强大。也许听众会想，啊，那这两支军队的天使到底要干嘛？上帝派这些天使来做什么？给雅各打气用的，给他信心用的。神知道这时候的雅各内心是很彷徨，很无助，很惊恐。神要让雅各知道神会与他同在，不要担心，不要害怕。雅各也看见了，但是接下来呢，好像就没有天使，没有这两个军队的事情了。为什么会这样子？雅各在这个时候的焦点只一直想着，就是他哥哥会不会来杀害他。他没有想到神派这些天使是要来帮助他的。他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还有当初他离开家乡的时候，神给他的应许就是一定会保护他回到家里。他如果紧紧抓住这个，他就应该不会害怕，不是应该，就要不要害怕，勇敢的回到家中去面对他的哥哥。即便很有可能他的哥哥还在生气，但是雅各就是要勇敢的在他哥哥的面前说，哥哥，我真的是做错了，如果你要怪我，你要罚我，你就罚吧，我不担心，不害怕，我不会逃跑，我会面对我所做错的事。而这是一个男子汉敢做敢当所要表达出来的一个样子，而不是畏畏缩缩的担心害怕。雅各呢，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依靠神，有这样子的生命样式出来，所以他继续的使用他自己雅各的本能。雅各本能是什么？用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面前的困境。雅各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呢，他知道我哥哥到底心里到底还气不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要拿自己的脸去探草。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需要走到你哥哥面前才知道他生不生气啊，你先派个仆人去探一探，探一探，对不对？你就知道了吗？万一哥哥还在生气，哎呦，36计走回上策，对吧？雅各当然想得到啦，所以 32章第3节，雅各就派使者往以东地方去，去先去看他哥哥，吩咐他的仆人跟他的哥哥说，我们的主人啊，哎呀，这边就是叫这个他哥哥叫主人，非常的恭维，就是你仆人雅各吩咐我们向我主以扫说啊，我跟拉班住了一段时间，现在延迟才回来，我现在有牛驴很多的牲畜，现在呢我先派人来报告我主，希望得到我主的欢心。雅各想，如果我还没有回家嘛，我先让仆人打听打听，讨你的欢心，就是表达出善意，那这样子以扫可能会比较开心一点。当然其实雅各最重要的并不是要让以扫开心啊，这个阶段雅各最重要的就是要先了解以扫还生不生气。但是第6节，使者们就回来了，跟雅各报告，他跟雅各说啊，我们遇见了你哥哥了，他也出发了啊，雅各听到是哦，出发出发出发干什么？使者就跟这个雅各的，就跟雅各说，你哥哥齁出发带了400人来跟你相会。齁，雅各听到这个脚应该都软了，我哥哥应该气还没消，带了400个人难道是要来跟我输赢的吗？嘿，这就有趣了。使者说带400个人出来到底是什么动机，我们不知道哦，其实我们不知道，当然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要来跟雅各输赢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以扫20年前怎么认识这位弟弟的呢？专门是来偷窃的，他这一次又带这么多人回来，搞不好他弟弟也不怀好意啊，做哥哥的20年前吃过亏，怎么能够不防这个弟弟呢？带400个人需要啦，要啦，所以也有这个可能，他只是为了要自我防卫，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但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发现，以扫他很富有，400个仆人耶，可想而知他的产业有多大。在雅各离家这段时间，神大大的赐福给以扫，而这件事情也埋下一个伏笔啦，让我们明白最后雅各其实是白费心机。好，这个我们最后再讲。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兄弟二人两个人准备要来相会，那有趣的是两个兄弟都不知道彼此到底是怀了什么胎，是平安来的还是要来输赢的。对于雅各呢，我想更是如此啦，因为他是做贼先心虚，他哥哥真的要跟他输赢啊，他根本就是躲不掉。创世纪32章第7节就讲到了，雅各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惊慌又焦虑，惊慌焦虑，他的恐惧增加了。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把随行的人分成两队，把绵羊、山羊、牛、骆驼也分成两队。为什么要这样子？第8节，他想，要是以扫袭击第一队，或者有第二队，就能够逃脱。所以雅各在这个事情上面很自然的就用雅各自己的能力来处理他认为遇到困难该怎么做啊，就是这样子做，风险分散嘛。我们一边看雅各的这一些举动，我们一边要思想到底神想要雅各活出来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要雅各 信靠他，神会保护他。既然神会保护他，他应当勇敢。而信靠神的人勇敢的话，他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的事，就是正正当当的，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而我们来看，其实雅各接下来举动一而再再而三的显明出他自己根本没有在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当人不依靠神，只依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并不能解决他内心的恐惧。就像雅各，他分完了这个队伍之后，他内心还是害怕，所以32章第9节，雅各就开始祷告了。而这是雅各在20年来第一次主动的向神祷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我要怎么说，了不起吧。好啦，总算祷告了，应该我们需要鼓励一下雅各，哎呦，你总算知道要寻求神了。人在走投无路啊，或者你认为你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我最后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寻求神啊，寻求神，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在祷告求神帮助的时候会忽略一件事情，祷告的本质并不是求神 翻转环境或改变环境，祷告最重要的是使自己能够信靠神，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仍然掌权，使自己平安，能够度过困难。好，那我们来看雅各在祷告什么。雅各祷告说，我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求你垂听。上主啊，上主很重要很重要，前面讲上帝，后面讲上主，这个上主就是和合本翻译的耶和华。他提出了耶和华，就是他与他们这个家族有约定的关系，他承认了这一点，就是那个神是跟我们有约定的，是有关系的神，求这位神依照他的约定来带领雅各他自己。好，你曾吩咐我回故乡到我家族那里去，并且说要使我事事顺利，我不配领受你向仆人显现所显示的一切仁慈和信实。从前我手里只有带着一根杖渡过约旦河，现在我却带了两队人回来，求你拯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我怕他们来攻击我们，连妻子儿女都杀灭。求你记住你自己的承诺，你应许我事事顺利，要赐给我多子多孙，像海滩的沙粒多的没有人能够胜数。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看见雅各的内心开始在软化，在松动，他不再依靠他自己，因为他发现他做了这么多，他心中还是没有平安。现在他认为唯一能够帮助他逃离他哥哥的杀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要出手。他也想到了，想到他过去的为人，还有想到过去神怎么样帮助他，特别是神曾经答应过他的事情。现在雅各都就抓着这些东西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而雅各祷告完怎么了呢？好了吗？有信心可以安然的过去了吗？有些人解读雅各的这一段祷告，好像把它讲成雅各大大的悔改，大大的信靠神，大大的得到了信心。但是我觉得没有，不要以为 祷告讲得很好听，很漂亮，很敬虔，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就表示他能够勇敢地面对眼前的困难。我不知道听众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有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有的时候基督徒彼此会互相的代祷，而可能代祷的事项都是一些特别困难的事情，那我们会为这一个人的需要来祷告啦，然后就说愿神大大祝福你啊，带领你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讲完最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然后呢，阿们完的下一句话就是说，啊，现在要怎么办？大家懂这个意思吗？阿们完的下一句话是，那现在该怎么办？哎，我不是说我们阿们完不用想办法该怎么办，而是那个该怎么办就是你还是在担心，还是在忧愁的中间。你如果正确的祷告，你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你祷告完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就是正正当当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不要再去想说我要取巧或者闪避某一些灾祸，用某一些手段，不用。祷告完就是你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了，你就按照最对的方式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好是坏神都与你同在，这个就是祷告完之后你信靠神应该做出来的方式，就是这样。所以我说雅各在这个祷告之后，他并不是真正得到了一个信靠神的心，他祷告完之后他做什么呢？本来他把他的财产分成两对，23章的13节开始，经文描述了好长一段，他把他的财产最少分成三对，一对一对的走，然后走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要如何的讨他哥哥的欢心。他交代他的仆人见到以扫的时候就要说，这些都是你仆人雅各的，要送给你，送给他主人以扫做礼物的，他人就在后面，你等等他就来了。而且这一次啊，雅各是说哈了，前面两对是怕会哦，前面雅各把他财产分两对，他担心的是可能全部都会被以扫给攻击，所以他会失去所有的一切，所以他想要逃。祷告之后的雅各怎么样？全部说哈，全部统统给以扫没关系，他要让以扫收礼物，为了保存雅各自己的生命。如果说雅各认为这个方法是有用的，那雅各最少最少他会跟在这一些队伍的后面吧。但实际上他这么吩咐，雅各却留在原地动都不动。所以我们说啊，祷告之后的雅各，他的这个恐惧并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了。你是说祷告没用吗？祷告不对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讲的是，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再怎么祷告只会有反效果的，或者不是说反效果，就是没有办法解除心中的忧虑跟恐惧。雅各做完这些事情，心里总一直在想，20节，我要用这个礼物赢得以扫的欢心，见面的时候他或许就会饶恕我。他把他的赌注都放在这些礼物，他的财产上面，他不是真的在信靠神。于是他让 礼物先走，自己留在营中过夜。这个是32章21节让我们看到的。雅各在营中过夜，他在干什么呢？他也许可以想一想他这一整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首先遇到了天使，其实他没有理会天使。天使来的目的是为了使雅各可以相信神会保护他，他应该要勇敢的去面对以扫。但是他却派他的仆人先去找以扫，回来的这个信息反而让雅各更加的不安，因为他的哥哥带了400个人出来。然后呢，雅各继续用自己的方法把他的财产分成两队，以为这样子可以解除他心里面的恐惧，但是并没有。雅各开始祷告，当他祷告完，有比较好吗？没有，他的恐惧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恐慌。他必须要把他财产分成更多的队伍，送给以扫，讨他的欢心。最后呢，他把他自己留在最后面，他根本不敢往前进。他心里肯定只想一件事情，就是他做了这么多，以扫到底有没有原谅他。圣经这个32章22节说到，当晚雅各起来干什么呢？把他两个妻子、两个妾还有所有的儿子都渡过去亚伯河，让他们先过河。而雅各他很有可能让他的妻儿过了河之后留在这个河的另外一边，他没有过去。谁会在半夜搬家把他的儿女全部都叫起来？很有可能雅各就是恐慌症发作，他焦虑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把他自己留在最后面一个人。然后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有一个天使出现来和他摔跤。而雅各这个时候知道来的人可能不是寻常人。其实雅各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我指的是他身体是很强壮的，他是一个牧羊人。而这个在半夜当中跟他摔跤的这个人竟然可以跟他摔跤一整晚。摔跤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就是两个人用抓的、用摔的、用扭的，想尽一切办法把对方给撂倒，才能够得到胜利。就在这一晚，雅各用尽身上所有的一切力气，想办法要摔赢对方。但显然雅各没有摔赢对方，僵持了一整晚。雅各心里很清楚，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雅各心里想的，这可能是神或者是天使，所以雅各死命的要抓住这个人。为什么雅各死命的要抓住这个人呢？因为雅各知道他现在所碰到的问题，他的难关不是他自己可以解决的。他已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但是没有办法使他心里能够勇敢的面对他的哥哥以扫。现在除了上帝，他还能够找谁？而他眼前出现跟他摔跤的这一个人，他认为很有可能就是神。眼前啊，能够救雅各他自己的也就只有神，所以他不抓住神，他要抓住谁呢？而这个人正在跟雅各摔跤的时候啊，我想他也很想要离开雅各。雅各是死命的抓住他，而这个人似乎想要脱离雅各，这样子抓住他没有办法挣脱，就使出了一个霹雳手段。什么手段呢？在他的大腿窝上抓了一下，这一抓啊，不是普通的抓，是直接让他的大腿窝给脱臼了。而且很有趣啊，雅各大腿窝一脱臼， 他并没有马上停止这场摔跤，仍旧抓着这个人。那一个人就说，天快亮了，放我走吧。按照雅各的个性啊，如果是他想要的，他不会让他走的，他一定会死命的抓住。更何况他知道眼前的这一个不是普通人，他要活命很有可能只能够抓着他，如果不抓住他，他接下来就命都没了。所以雅各说，你要走可以，你祝福我，你祝福我，我就让你走。哦，天底下哪有那么霸道的。通常一个人可以祝福另外一个人，都是那一个人是比较高位份的，有能力的才会祝福他。现在雅各好像是不让人家走，比较有能力的那一个却要被抓住的那一个祝福他。这种表面上雅各应该是比较强，但实际上雅各他知道他软弱的不得了。神接下来要让雅各彻底的觉悟，他就是那个软弱的，而且无能为力的。这是神拯救人的一个方式，一致的方式。如果神要拯救一个人，要祝福帮助一个人，扭转那个人的生命，必要让那一个人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那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是一个全然堕落的人，那神所给他的拯救，给他的帮助跟祝福，他都会看得很廉价，过不了太多的时间就会忘记。所以有些基督徒，你问到他们的得救见证，你说他们怎么信主的呢？那个过程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碰到一个很低很低的低谷，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圣灵提醒他，使他明白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回转过来，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人他就问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呢？雅各马上不加思索的就回答他，我叫雅各。好，这就有趣了。一般而言，一个位分高的人不会随便回答一个位分低的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吧。一个大人不会随便回答一个小孩子说，我叫什么名字，除非问的那一个人的位分是比较高的，我们必须要回答他。而雅各不加思索的回答这个人说，我叫雅各的时候，无疑的是在承认这一个跟他整宴摔跤的人，他的位分是比他还要高的。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回答出他叫什么名字，就是一种臣服。然后呢，从另外一方面，雅各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也暴露出他这一个人的性格。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有抓住的意思，而雅各现在的动作刚好就抓住了这个天使。所以现在雅各他的回答，他的动作，还有他的性格都是一致的，他就是一个爱抓取的人。雅各在这个时候他应当要觉悟到，他这一辈子从出生到现在都用同样的方式来取得他自己想要得到的祝福。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他也是用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前面的困难。如果雅各持续的这样，他就没有办法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更信靠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知道神真的疼爱他，保护他。如果他继续的抓住他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才能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更深刻的来认识神。所以神如果要让雅各更认识他的话，必然要解决他的这个问题。雅各的问题在哪里？在于 他不信神。我说他不信神，就是他不信神真的爱他，会保护他，对他好啦。他比较相信自己的能力，唯有透过自己的能力才能够保护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财产，他自己的儿女。所以如果神要纠正矫正这个问题的话，就要用一个很大很难的困难放在雅各的面前，好让他知道他所有可以靠的能力方法通通都没有用，他必须要完全的投降。当他投降之后，他才能看到事情的发生是怎么样。如果整个事情的发生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参与或影响，而信靠神，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在掌管的，他才能够明白神是好的，对他是好的。否则雅各只要在整个事件当中只要有一点点的事情是他参与的，他会觉得他的平安或者是结果以扫是以扫原谅他，他会觉得是他的方法有用，而不是神保护他。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那个恶犬，我指的是狗啊，会护食的狗，很难教。会护食的狗吼是怎么一个状况啊？就是主人，你养他这条狗，这条狗都平常都很好，他可以跟你玩啊，跟你互动啊，很友好啊。但是当你要喂他的时候，他眼神就变了，牙齿就露出来了。当饲料放在他的前面，他可以吃的时候，如果你 靠近他，或者是你想摸他，他就咬你，他就叫你。为什么？为什么狗会这样子？本来好好的啊，你开始他开始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能碰他，因为他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食物，他不容许别人碰他的食物，食物是属于他的，包括他的主人也一样，他的主人也不能碰他，食物是最重要的。那他要如何保护他的食物呢？用他的牙齿告诉你，牙齿就是他的能耐，你敢碰他，他就咬你。所以当主人啊，面对这种狗，你很难搞了。你靠近他，然后他一凶你，牙齿一露出来，你往后退，这只狗就知道我的牙齿是有用的。以后他遇到这种事情，他就一而再，再而三，这只狗矫正不了。矫正不了要紧吗？很要紧，表示说这只狗它的内心有一个部分它不信靠它的主人，它不觉得它的主人对它是全然的好，即便它的主人就三餐都喂它，它都觉得它的主人不好，不知道它的主人什么时候要把它的狗粮给抢走。我看过有一些训狗师啊，面对这种会护食的狗要怎么处理呢？要矫正它的方式就是用一种环境心理学的方式，用行动矫正。因为用讲的没有用啦，那个很多是用讲的没有用。你知道人很像狗、哦、我没有侮辱人啊，上帝把狗这一种动物放在人的身边真的是很有道理了。人很像狗，有的时候人他的行为模式吼，你如果没有用一些环境让他不得不，不然他不会矫正，你用讲的讲一百次都没有用。训狗师吼就是要让这一条狗知道你的牙齿没有用，你凶也没有用，在那边吠都没有用，训狗师不会怕你， 训狗师比你有力量，比你有能力，人才是他的主人。这个一定要教训他，不然吼，这只狗就永远会变这样子。那要怎么弄嘛？但对啊，怎么弄？怎么弄这只狗？狗粮放到他眼前，开始吃，对不对？训狗师当然他手要做保护啊，他就伸过去，然后就牙齿就露出来啦。你如果没有那个手套，就咬了。好，他就咬下去，训狗师就从脖子抓住，制服在地上，然后他还在那边那怎么办？你不能松懈啊，你就要跟他撑到底，撑到他完全的顺服，无能为力为止。你如果在过程当中，哎呀，你心软了，看他这样痛苦，心软了，你把手放掉，他就会觉得他的方法有用。训狗师就要跟这条狗坚持到底，坚持到他放弃用自己的方式。当他知道说他的方法没用的时候，才开始下一步的矫正他，抚摸他，给他安全感，没事的，没事的。好，狗粮再放到他面前，手再拿过来抚摸他，不断的在行动上面矫正他，直到他吃这个狗粮啊，你可以把它拿走，拿走就拿走，没有关系。好，吃狗粮，拿回去，拿走，拿回去，拿走。这只狗完全不在意主人怎么样拿它的狗粮的时候，就是一个成功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因为这只狗知道主人是主人，而且主人不会害它，这很重要。回到雅各这个事情上面，如果前面雅各的那些方法有用的话，那神的这个整套的矫正工作就废了。神就是要彻底的告诉雅各，你做的那一些都不能解决你内心的恐惧，你在挣扎都没有用，现在大腿窝给你抓一下，让你掰开，你连跑的能力都没有，逃跑的能力都没有，你只能够带着你的掰开往前走。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那时代的人都是农业社会，一个人的掰咖，不是农业牧业的社会，一个人掰咖就是他没有生产能力了。雅各一个牧羊人掰咖之后等于废人，当然他现在还不用想到生活以后生活的事情，他面对以扫带400个人出来，你要怎么做？不能怎么做？投降吧，雅各，你就带着这个掰咖去见以扫。好，创世纪32:28，那人又对雅各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雅各的名字就是抓取，也意味着雅各过去这段时间，这段岁月，他这个人的特色就是喜欢靠自己来抓取得到祝福。好，那人说，你跟上帝还有人搏斗都赢了，因此你的名字要改为以色列。雅各从抓成了以色列。那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名字是两个字，就是神还有搏斗，争斗啦，战争啊，神搏斗。哦，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吓人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这个人叫做上帝搏斗，或者是上帝征战啊。如果换到我们今天的语境，这个名字可以换成什么？齐天大圣，哎呦，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吓死人。好了，我只是举个例子啊。以色列就是上帝搏斗，哇！你如果还没有看到人，你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哇，这是谁啊？结果你看到这个人之后，哇，笑死了，原来是个掰咖。所以这一点就很奇怪，为什么神让雅各掰咖，让他跛脚，却取名叫做上帝搏斗呢？注意，这个天使说他，你赢了，所以我要给你改名字。可是雅各到底是赢了没有啊？很奇怪，从摔跤的这件事情来看，雅各应该是输了吧？因为那一个人能力达到一个地步，竟然抓他一把，他就瘸腿，怎么会是说他赢了呢？所以这个赢，或者是这个胜利，不能用我们一般的世界观或者是价值观来解读。这个雅各的赢，雅各的胜利，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世界上面的人怎么认为胜利？当然就是你赢过对方，你确实在能力、武力的事情上面赢过对方，那个才叫赢。或者是说，一个胜利者所要有的姿态，就像是个英雄，打完胜仗，凯旋归来，哇，这个叫赢了。而雅各的赢，他的姿态是什么？是个瘸腿的，是一个难看的，是被一定会被人家轻视的。所以这个赢不太像是世界上面人家所讲的赢。我们需要注意到整个事件，雅各他到底在什么事情上面赢了呢？或者他在什么事情上面做对了神所要他做的事？只有一个，就是他抓住神。当雅各自己知道他全然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只有抓住神，全然的抓住神，上帝就说他赢了。上帝要雅各最好的姿态，就是一个跛脚的姿态。当他跛脚，完全降服，不用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抓住神，神就要他得胜。换言之，如果雅各他不是跛脚，他还有两条腿，可以跑跑跳跳的来见以扫，然后随时他认为他可以逃跑，那雅各就得不到神所给他的胜利，他只会觉得他逃过这一劫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从雅各这个事情身上应该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怎么看祝福跟苦难这件事情呢？雅各面对这个以扫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在紧要关头他被上帝给弄了一把，成了瘸腿的。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个苦难，上帝来是越帮越忙。但是如果我们换上另外一个眼光来看，雅各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能够体会到说他能够平安的离开这里，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确实是会保护他，那他就得到了祝福。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说的是雅各，他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并不会因为他是一个瘸腿的，所以看清自己，然后面对各式各样的事情会畏畏懦懦的，反而他会知道神与他同在，必定照顾他，所以他面对各样的事情都会正正当当的。好，如果这个矫正是成功的话，应该是这样子。但是， 有这么容易吗？狗要矫正比较容易，人要矫正，哎，我不知道怎么讲。至少雅各过了这一关，他确实是有一些明显的改变，但是有改还没有完全变。所以不要对之后改了名字的雅各叫做以色列就觉得哇，他一定很有信心很勇敢，做事情都正正当当的。没有，我们下一次再讲。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以为雅各已经好了，也不要有一种误以为基督徒信主之后就好了。雅各在这个事件之后，整个创世纪23章之后，虽然他被改名字叫以色列，但是他被叫雅各的次数是被叫以色列次数的两倍。什么意思呢？雅各象征着他过去的那一个性格，靠自己的能力来抓取，而他新的一个性格，应该要有的那个性格，是以色列借着他自己的软弱无能为力而完全的依靠神来得胜。以色列这个名字只出现了23次，雅各这个名字出现了40多次。而这样子的人，他要如何继续的生活，甚至活在世界上呢？如果不是全靠上帝的恩典，很难很难啊。我们再继续看后面的章节就知道了。但是今天我们时间讲的比较长，先讲到这里。诶，好了，我们讲到这个32节啦，把这个经文讲完。反正神就跟他这个改了名字了嘛，那30节，雅各就29节啦，雅各回问这个天使说，啊，请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雅各傻傻的问，你这个人就回答说，啊，为什么问我的名字呢？说了这句话就给雅各祝福。30节，雅各这个时候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仍然活着，于是叫他那个地方叫做比努伊勒。雅各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太阳出来了，由于大腿脱臼，他就跛着脚走路。啊，就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各位的聆听。